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今天呢，给大家说说奥运会举办期间呢，西方各国预警啊，防谍、防窃听的问题。他们担心呢，到北京去参加这样一个运动会呢，北京的老大哥的眼睛会盯上与会者。那么，美国的奥委会啊，是这样给他们的运动员或参赛人员呢发出这样的预警啊：每台设备、每一次通信、每笔交易和每一次在线活动呢，都可能受到监控。因此呢，请为此做好准备。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呢，公民实验室呢，最新发表了一份报告，分析北京的官方这个手机软件。那么这个叫奥通啊，是奥运会期间要用的这个软件存在着严重后果的安全漏洞。那么纽约呢，有一家保护记者委员会呢，也为参加冬奥会报道的记者呢，提供了系列的安全窍门啊。目前呢，除了美国以外，有荷兰啊、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向他们的运动员和参赛人员呢，发出了防谍、防窃听的预警啊，那么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中国说这些事情呢是无中生有，那么美国这边呢，啊和西方这些国家发出这种预警呢，是不是有他们的道理啊？这个《华尔街》啊日报有一篇文章说呢，一般的奥运会呢，它是个盛会，那么招这个黑客的这个关注不奇怪，发出预警呢也不奇怪，但是中国呢代表某种特殊的威胁。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威胁？最后我们要关注呢，前国务卿蓬佩奥啊，在推特上披露呢，当年他们去北京开会的时候呢，都会把手机留在国内。那么现在呢，为什么西方对北京的这样一种防窃听、防谍的活动呢，从桌子底下的这种应对变成了一种公开的一种啊警告？这是我们今天呢要关注的几个问题。前来跟我们一块讨论这些问题的呢，两位嘉宾，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第一位是来自美国硅谷的从业人员啊，任松林博士。
你好，观众朋友们好，小平小教授好。
任先生呢是一位啊知名的这个自媒体的博主，但是呢，还有一面呢是他是一位专业的这个数据存储方面的专家。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夏明教授你好。
也主持人好，任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好。
好了，欢迎两位嘉宾。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任松林先生啊，中国外交部呢批评这是无中生有，那么中国的官媒说啊，这些预警预告呢是啊007电影的情节或者写这个间谍小说啊，那么西方又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呢发出这样的警告？
我想这个非常简单，其实也不用西方来警告，每个人其实都知道。因为这个中国其实与其说安全漏洞，不如说它公开的官方就在收集数据。所以说，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电脑在中国应用的话，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威胁，一个方面当然是传统的黑客的盗窃数据，另外一个威胁就是官方就公开在 collect 你的 data，包括你的各种信息。好比说你与其说他是黑客来攻击，其实整个国家的这个它的安全系统就是一个大黑客。所以你在中国其实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你走到哪儿都会被监视。你好比说现在的所谓的健康码，你到哪儿都要被健康码扫码，你的 location、你的信息其实都是官方公开的在 collection。所以说，我觉得那对这些运动员有两个advice，一个就是说你最好不要带你的所有的在国外使用的数据啊，包括你手机里存的各种的 application。你应该带一个空的手机到中国去。第二个呢，就是你就即便用空手机，你也无法 像他什么奥运通啊、健康码，你是回避不了的。所以说，你当你在这个通话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要注意，就这几天。所以说，这不存在一个说什么警告啊的，好比说人们有一个威胁啊，好比说，但是实际上这个是公开的，就是中国官方 collect 所有人的数据是公开的，他有公开的一面，也有暗含的一面。公开就是你所有的数据只要到了中国他都会收集，暗含的他盗窃就是你原来手机里的 application 也有可能被窃取，所以这两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好，这个任先生讲啊，这个黑客这个收集数据加上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系统呢，就是一个大黑客啊，这个通过或明或暗的方式收集这些信息。那么我想问夏明教授啊，这个在2月4号奥运会要举办之前呢，加拿大的多伦多公民实验室就发表了一个研究的报告，对这个冬奥会期间要使用的叫做冬奥通的这么一个软件啊进行这个检查，发现它里面有严重的安全漏洞。那么这个信息披露出来之后呢，全球媒体特别关注，那么国际奥委会呢赶紧出来灭火，说没有致命的安全漏洞，那么公民实验室呢是说它有很致命的安全漏洞，所以这个观点就很多啊，很冲突。夏教授你怎么看啊？
是，刚才那个任博士讲了一点呢，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在于进到中国这个大的这么一个体系里边呢，就说你是会被有意无意的了，那么可能被伤害。那么这里边呢，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种软件呢，它可能存在的它那个客观的一些漏洞，就说包括公民这个就是实验室这个报告里面他也讲到，因为中国的各种应用软件呢有系统性的一些缺陷，那么可能它在开发软件上啊，那么可能还是有一些技术一些问题，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那个刚才那个就是任博士也讲，因为中国这个国家跟高科技公司是完全一体的，所以在中国的国家安全法或者在反间谍法下面，那么都有规定，所有这些公司了都必须跟国家呢要分享信息，要参加到国家的这种所谓的国家安全反间谍的这种那个伟大的斗争中去。那么所以呢，我认为对西方国家来说，他们的运动员到中国去参加奥运会，那么有这么四个原因呢，那么那个让美国了或者其他国家呢要提出这么一个警告。那么从这四个原因呢，有长期的，有短期的，有就是个人的，有这个国家安全的。那么我们从短期的个人的来看，那么当然对每个运动员到中国去，那么因为中国刚才我讲的有各种反间谍法也好，国家安全法也好，那么还有就是涉及到各种人权问题，那么美国人呢经常呢有时太过于天真，尤其这些运动员年轻小孩子，那么有点像小红帽了，踏进了这个森林呢，不知道还有这个大灰狼，那么所以呢他们呢说什么做什么，那么如果那个被中国政府了抓住把柄呢，那么恐怕中国政府呢是乐意用这种反间谍法、国家安全法，那么来进行人质危机、人质外交。那么所以我想美国呢对那个个人当下的运动员的警告了，我觉得这是应该非常及时的。那么长期的当然警告就是美国呢会利用在中国呢政府呢会利用这个大的这个场景收集各种信息，构建它的更大的一个长期国家安全的渗透也好，搞这种统战也好，这种大的这么一个构架的那个需要。那么所以从长期来看，尤其是还有很多的官员，那么和这些官员呢跟其他人联系了，都可能被植入恶意软件带回到各国去。所以我们这里边又可以看出了从个人的这个威胁了，又进入到长期的那个和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我觉得这种警告呢，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谢谢两位嘉宾啊。那么我们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呢，发现呢就这个西方国家这样个防谍防窃的这个预警啊有一些讨论啊。那么我介绍几种观点与两位嘉宾分享，再听听你们的意见。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啊就说这个奥运会啊是吸引黑客的这个高光时刻啊，那么预警不奇怪，但是呢在西方许多人眼中呢，中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威胁啊，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种话，叫中国是特殊威胁论。那么斯坦福大学的这个啊一位研究政治学的也是民族理论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拉里阿尔门啊戴蒙德啊，他说呢，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中国正在建设最先进的 威权数字监控国家。因此呢，我认为呢，我们的运动员呢不应该拿着自己的手机啊，跟这样的一个政权去毫无所谓的去互动啊。那么网络安全公司呢 ,Internet 2.0 联合创始人叫大卫罗宾逊，他表示说呢，中国存在与监控相关的广泛的数据收集的文化。所以从这样一个高度去认识这样一种预警和防谍防盗的这一种警告，任松林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跟他刚才我说的似的，在西方认为的personal security 就是你的私人数据，在中国人眼里的，在中国政府眼里，这个数据他政府都要收集的。所以说在中国普通的老百姓你其实没有多少这个私人数据可言。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官方公开收集数据的一面。另外一面呢，从手机啊，从软件的这个 application 的机理上来说，这也是非常让人担心的。因为你在中国，你到中国去，它会让你安装像奥运通、健康码这些必须安的软件。这种软件一旦安进去以后，你就即便你 test 说没有问题，其实这种 test 都是片面的。因为你一旦开启其他的软件，它的 interaction 其实它这个 test 不可能所有的都 test 到。所以说非常直接的就是说，你到了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是非常注意的话，你就是不要安装任何的 application。那么呢，在中国就是不可能的。你到中国参加奥运，他逼着你一定要安奥运通。所以说我不相信这个test 机构把奥运通就从头到尾都test 的清清楚楚。就是说理论上应该到中国短期的，就像我如果到一个地方去 travel， 尤其到中国 travel， 我是不在尽可能下我是不安装任何软件的，不安装任何新的软件的。既然让你安装新的软件，这个其实理论上来说，这就是一种非常可能的security 窃取。它窃取的不是你当时在奥运通话的这些信息，如果你手机里还有其他的软件，你其他软件可能都和它发生一定的，因为在数现在的大数据的，我不知道很多软件都储存了很多信息，好比说 Apple 现在指纹呢、啊、还有这个你这个扫描啊，一打开扫描所有的所有的东西都通了。这种东西理论上来说我是一般来说不喜欢用的，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把一个非常机密所有的你的 password 的这些信息都储存在一个 central 的地方，它那个东西你一扫描以后，它把所有的都可以 interact。 既然可以这么做，那你只要是安装了软件，只要软件写的足够好，那是一定会把你的信息窃取了。所以说这种威胁不是你只在奥运会这个短期时间的威胁，而且你回了家以后，你的软件都会产生一定的可能的被盗窃的数据。所以说如果你的手机是一种你常用的手机，你带到奥运会的话，我估计你这个手机后患无穷。你除非你从头到尾换了手机，即便你换了手机，如果现在的手机换新手机都用 backup 的方法来 interactive 你的新的 application 和旧的 application， 它都有一些 metadata 你是无法抗拒的被窃取的。
所以说这个我看河南官方啊，河南的奥运会给他们的运动员呢，就是说发一个手机啊，那么在奥运会期间专门用，等你回来的时候把那手机给销毁了啊，彻底给绝掉后患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问夏教授，就是说啊，西方好像这次的预警啊有一个预设的前提，那就是说这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有几家公司啊，那都是这个很有名的，他们是专注于数据收集、监控和人工智能。他点了啊，彭博电讯报的点了四家公司，一位是华为啊，第二个是科大讯飞，第三是金山办公软件，第四个是齐安信。那么这些公司呢，或者是奥运会东那个官方赞助商，或者是供应商啊。那么这些公司呢， 有一些人被制裁，有一些公司被制裁，那么等于是美国政府已经帮助他做了一次安全审查了。那么如果这些人给奥运会提供服务的话，这些人就可能像镇压新疆的那样去镇压这些外国人，这样一个预设前提，对不对？
是，我们刚才讲到，包括任博士也讲到了，我们生活在目前的这个网络空间下，危险呢，尤其是隐私啊，各种泄露了，那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但是呢，有一点就是区别就在于，我们在美国面临的就是威胁，比如说，那么当然有黑客，那么恶意的会来窃取我们的信息，那么另外是有公司，那么公司呢会尽管不完全是恶意，但是是商业那个用意呢，会来那个获取我们的信息。但是国家了，那么他要轻易的窃取我们的信息呢，这里边呢就遇到了很多人的抵抗，包括商业公司和这个高科技公司抵抗。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那么就是2020年1月份，那么当那个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那么这么一个恐怖分子，那么枪杀了在佛罗里达的美国的海军基地，那么枪杀了美国的三个就是士兵以后，那么苹果机那么就是被那个就是司法部那么要求，就说你必须给我们分享许多的信息，甚至你给我们开启个后门，让我们联邦调查局可以收集信息。那么苹果机就说得很清楚，第一，我们不预设这种后门，那么因为这种后门如果预设的话带来后患无穷，第二，我们不可能给政府合作交给你们这个后门的钥匙。那么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了，就在美国，那么它有一定的就是多元的这个抵抗了。但是就像我们刚才也讨论过，中国呢确实是一体化的，党可以领导一切，东西南北中，管天管地管空气，那么所以呢他可以指导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公司了。那么我们大家知道，尽管有的是所谓的民营公司，但是其实背景的都是军工背景的。那么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因为中国有国家的无所不在，中国国家呢对高科技公司，对这种那个就是金融和技术公司他们的这些无所不在的控制了，那我觉得这恐怕是那个美国呢面临的就是中国的更大的危险的原因。因为在美国比如说像我们用的这个防毒软件，那么有很多像 Mandiant 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司， McAfee 是一个有名的公司，那么微软也有，那么谷歌也有，那么苹果也有，但是呢我们在用不同的公司，他们有监控。但是中国的话呢，即使他们这些公司经常是垄断的，而且他们之间也没有相互监控，他们只会跟国家来进行互动，但是他们之间相互呢没有制约均衡，那我觉得这恐怕是最大的威胁所在。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对西方国家发出这个防谍防窃的预警的这个理由进行了一些分析。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我发现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请两位专家解读解读一个是呢，就是说这次发出这个预警的国家呢，五眼联盟来了四个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除了新西兰。那么呢，欧盟系统呢就来了一个荷兰。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说主要的这个防止这个防止预警的是五眼联盟的国家，而欧盟没有参加。任苏宁先生，你觉得这是什么现象？
这个当然是因为这五眼联盟是互相在这个就是它的情报系统是互相通的。欧洲和美国交换情报我不太清楚，理论上五眼联盟是应该是互相交换的。所以说这里头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说回来还是这一点，我不太同意这个现在网上流传这种说法，就是所谓的间谍呀、黑客呀，这种东西其实是对普通的国家来讲的，就是好比说你有一些数据，别人开发一个security 这个 broken 的这个 hack 的软件，然后把你的东西取出去。其实在中国它是一个国家的整个系统，在他们的认为这不算窃取，这个东西他就应该拿到。所以说我不觉得在中国受你拿着手机到中国是受到黑客的威胁，而是受到整个国家的威胁，国家就是个大黑客。所以说你如果要开发一个软件的话，所谓留后门也好不留后门也好，你的数据都要存储在一个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可能是个商业数据中心，或者是一个为了它的商业活动为了它的开发进行一些数据 collection。 这些东西在中国它理论上是全部向国家开放的，它不可能不让你，没有一个国，没有一个公司能抵抗住这一点。所以说呢，在中你拿着手机进中国，拿着这个信息进中国，不是一个 一个单一的一个什么去 test 的一个，就像这个，我觉得奥运会这个后来说这个奥运通没有问题，这都是笑话。是可能是他黑客没有问题，但是他公开 collect the data， 他就要给你，他就要上传给国家，这个东西不存在一个什么什么。黑客的问题，它当然是双重的，还有黑客，还有这个他所谓的黑客是对你其他的软件进行攻击，是对你其他的 application 进行收集。其实你在奥运期间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都是完全透明的。大家上微信呢、啊，上这些中国的软件，你其实你都明白。你现在微信对这个管控的搜索已经不是简单的。test 的能管控你了，甚至一些图像，甚至一些音响设东西，它都在想办法用人工智能来破解你。所以说，你就像微信的这个软件，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借贷软件，它就本身在来给你的数据。其实你和中国。用中国所有的软件，你是不可避免的把你个人数据公开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监控系统之下。所以说我觉得西方这个warning 是非常重要的。其实重要的我倒不是担心这些运动员在中国被监控，我是担心这些运动员带了一个软手机到中国，加装了一些中国的 application 以后，他这个手机回到美国，他可能一直永远被监控的。
嗯，啊，这个任松林先生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啊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核心的目的不是防谍防窃，而是中国政府公开的、合法的拿到这些数据啊，放在中国，而这些企业啊，刚才夏教授谈过，跟中国政府是没法对抗的。中国政府想要什么数据就是什么数据，等于中国可以把这些数据。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拿到手上去啊，这非常有意思。那么夏教授，我想请问，就是说，如果只是五眼联盟的国家防谍防窃啊，发出这种预警，而欧盟的国家不防谍防窃，那么中国政府会不会用来这个打这个五眼联盟，说你看看，就是你们有事吧？你看欧盟怎么不找我们麻烦啊？会不会产生这样一种啊，这样一种效应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了，当然五眼联盟了，英语这个国家了。那么现在呢是比较高调，那么比较高调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些国家呢，在这个人权问题上呢，在对中国的专制的抵制上呢，一直是那个走在前沿的。那么另外呢，这些国家因为他们也深受这个人质外交的这个害，那你看到中国政府抓了很多的人质，这个人质外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美国、那么澳大利亚，那么这些国家呢都是深受其害的。那所以我想呢，这些国家呢也都非常的清楚，那么也都知道中国政府了，那么会那个怎么样有所那个作为了。那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看到前面的有些差异了，因为涉及到对中国冬奥会的一个抵制的问题，那你也可以看到五眼联盟国家也是走在最前面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争论下，那么这种就是敌对关系了越来越升级的情况下，一个大的冷战的环境下，那我想五眼联盟国家呢。恐怕就更应该就是那个警觉，给他的运动员呢，那么给他的官员呢，恐怕就更应该有更多的提醒。但是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就没有做，那么其他国家有的可能是低调的做，比如说最近我看到日本就给他的那个运动员呢，就进行非常严重的就是警告，就说你跑到中国去的话，不要谈论什么人权呐、啊、等等问题，就这些陷阱呢不要踩进去。那么我想想的话呢，那如果日本已经在这些进行各种警告的话呢？他们对他们运动员呢也不是没有提醒的。
嗯，这个说到人权的问题啊，这个冬奥通的这个 app 里面、啊、还有2400多个政治敏感词汇啊，也在这里头啊，专门有一个文件包啊。那个这倒是不是西方现在目前最关心的了，现在主要是担心是啊这个数据安全的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我想问这个我们的任先生啊，就是从美国总统啊，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推特来说啊，他说他在当国务卿的时候呢，国务院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呢，他们会把手机留在美国啊，哎，就是现在各家国家发预警的时候建议的办法，就是不要带你的手机去中国，而带一个啊。不常用的或者新手机或者一般的手机去中国。 那么等于是美国早就是私下里在防备中国这样一种对信息的这个掌握和窃取，或者是间谍活动了。那么为什么到现在这一次的时候呢，这个私下的这个防备变成了一种公开的预警呢？好像给中国一点面子都不给，这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这个我其实见过蓬佩奥了，我对蓬佩奥的这个印象非常好，就是蓬佩奥这个人，他所做的事情，他说的事情，他是比较直率的去说出一些事情，不管他在人权问题上啊，在外交政策上，他确实是美国最好的国务卿。另外他提出的这个所谓的不能带手机去中国，这个我相信这个所有的中国人都有这个习惯，不单是中国，好比这么说吧，我到中国我基本上不用这个普通的手机，我一定要用这个电池能拿下来的手机，我基本上不打电话的时候我手机的电池是拿出来的，我至少是做到这一点，我不让它里头有电，有电就可能有 process， 不管你关了也好，它都会，尤其是一些像 Apple 的手机，它是会 back process， 你把手机关了以后，它也是消耗电能的。所以说，其实中国人早就有这个习惯了，不只是西方人，我们在中国生活的人，我记得很多朋友如果要说话的时候，都把手机放到另外一个屋子里，放得很远，然后在这儿说话。
还有锡纸包起来，还有锡纸包起来。
锡纸包起来没有用的，
没有用，没有用。这借着小说电影里头，
不，你其实你除非把一个手机放在一个铅的盒子里，你放在现在目前的这个频呢，现在这个射频呢，你放到金属盒里，它都会通过的。你没有用的，你不信你回家你试试，你把手机放在金属盒里打个电话，它照样响。所以说，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电池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屋子，放得远远的。其实这个在中国一些被监控的艺人是早就是用这个方法了，不是蓬佩奥今天教大家的，这只不过是蓬佩奥先生把一个生活习惯告诉大家了，说美国的外交人员都是这么做的。其实我相信美国的外交人员，任何国家的外交人员，在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其实都会这么做的，这已经是不只是外国人了，很多中国被监控的人，他的生活习惯都是如此的。
好，谢谢啊。这个夏明教授，我想请问你前面提到了这个当下的一个应对危机，就是防备啊，这个利用这个窃听啊，获取信息，最后制造人质外交。我们也都知道啊，加拿大这个两个麦克是一场人质外交的这个行动，西方和美国，就加拿大和美国嘛，联合行动，最后搞了半天，最后把人放回去了啊。那么现在这种预警啊，是不是代表着这种啊人质外交的某种啊力量对比的变化？就如果北京通过这种方式拿到了这些人的信息，再拿这些信息去要挟这些啊参赛的官员、运动员等等，那么最后呢，西方毫无办法。最后呢，来搞人质外交，所以说也在某个意义上是中国的力量一种上升，西方的在制约中国的力量的一种变弱的表示呢。
是，因为作为在美国呢做教育者了，当我看到就是斯诺顿呢，那么他要跑到中国去，所谓的捍卫那个就是信息自由了，那你就知道很悲哀了。就像我刚才讲，美国的许多年轻人呢，那么是在森林中行走的小红帽。那么我觉得刚才任先生讲的非常清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的习惯，那么因为我们从集权国家来，美国很多人不了解，那么我觉得现在这个给他们一种警告了，让他们知道这里边的陷阱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好，这个让他们知道这里面的陷阱是非常重要的啊。夏教授一再提醒啊，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有的时候有你想象不到的一种危机和困难。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啊，是我们两位嘉宾展现的观点啊，他们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啊。今天呢感谢两位嘉宾参与一个敏感话题的讨论啊，谢谢观众收看，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主持人陈小平，欢迎大家下次继续收看。